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继续来提摩太前书的分享。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主题其实挺清楚的啊，大家一读就应该知道，好像开始说的是不要传异教，不要传异端。可是这些人为什么传异教、传异端？是因为他想赚钱，是吧？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所以后边迅速的开始去论述钱财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论述出现了。是叫做贪财是万恶之根，是吧？可以说今天你要概括一下我们的题目，今天就可以叫做万恶之根啊，讨论的是这件事情。好，三节一开始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主耶稣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生出极度纷争，毁谤妄疑等等这些话啊。这里说到传异教，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人跑到基督教会来传异教呢？然后他不服从基督耶稣的话和那敬虔的道理。我们之前说这写给提摩太的这种长职哈、牧养的书信，重点就是在说长老们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守住基督纯正的话和那敬虔的道理，对吧？然后以身作则，能够来去爱主也爱人，牧养弟兄姊妹，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事情，也就是他是教会内部的一件事儿。这儿大概不是在跟你说这社会上好多人在传异教，你看那人在传奥林匹亚神，那个人在传什么战神，那个人在传什么雅典娜女神，好像还不是这样，是吧？他说的是在教会内好像在传异教，所以你勿宁把它理解为根据上下文，他实际上想说的是有人在用异教的方式在传福音吧，有人在用异教的方式在教会里讲话，类似于这个意思。因为当时希腊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尤其有代表性的，你记得吗？保罗让他觉得最难以这个对付的一个教会是之一，至少是不是哥林多教会，对吧？哥林多教会这儿的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给你的感觉是不是都喜欢知识，喜欢口才，然后呢滔滔不绝，但是生命上很浮夸很浮虚，没有实质性内容，对吧？哎，又爱惜钱财，都非常的在意这些事情，所以保罗就很小心的，就不要从你哥林多教会收取敬奉，是吧？所以你想哈，这是不是哥林多人的情况而已，这是整个希腊的情况。在当时的这个希腊罗马世界，人们非常的崇拜智慧和知识啊，这个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好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像逻辑学、修辞学就这么发展出来的，对吧？然而可能在当时也不是说就没有坏处，这坏处也是一直有的，就会有一群称为这叫做智士的这种人啊，智者、智士的这种人，这种人是职业演讲家。这样说你觉得不挺好的吗？演讲有什么不对呢？其实它类似于是在今天的这一种这些网红导师、这些大 V 主播，是这种人，类似于这种人啊，他们是来去出卖他的学说为生的。啊，这些智士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的盈利模式哈，一种呢是就教你怎么学习辩论、学习讲话来收你学费，甚至教你怎么打官司，对吧？诉讼之法来挣钱。本身这些人都是有特别圆滑的口才，有特别的这个敏捷的反应心思，他特别精于颠倒是非啊。把这个没理的说成有理，就是以这个来作为摇钱树的。实际上在今天你也会发现，有时候也觉得蛮纳闷的哈，就这一种的东西还挺红的，28堂表达课是吧，多少多少这个让你学会什么，从入门到什么精通是吧，就学会说话，学会沟通，学会时间管理，学会这个演讲。今天我发现人也一样，也很渴慕这方面的事情，是吧？啊，弟兄姊妹甚至也有一些趋之若鹜哈去学，所以这个是很赚钱的。第二种呢，就是这些人他不仅是给你授课，人家自己到处去演讲去示范的啊。希腊人非常喜欢这一种的智士演讲，喜欢演说家，所以这些智士是挨个城市走穴，到处游行。去一个地方呢，就到那个城市广场上，或者是租当地最大的一些个剧院什么的，去做那代工报告，是吧？就跟那当年中国的气功大师差不多那个状态啊。然后在希腊的年间，你想啊，距今3000年、2000年呀，就已经非常懂得现在的这个营销策略了， 到一个城市，团队就要先去宣发的，要路演的，发传单，是吧？敬请于某年某月某日于雅典大剧院，我们著名导师某某某来要做三天演讲，欢迎来，是吧？免费入场，对吧？酒水什么自备什么的，哇，那写的很好的一种传单，是吧？你就得去，然后用这种广告来吸引你，甚至对一些个当地的贵族，那就是赠票的，是吧？个很好的请柬赠送给这些上流妇女啊，的确是妇女可能更爱情啊，比这个男性来说更爱情。所以常常呢，这些著名演讲家去的时候，有上千上万人去听啊。这个历史就记载啊，菲罗就写过说，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超级大网红就叫做亚德里安，魅力非常惊人。他演讲的消息，这个广告一旦放出来，马上那绝对万人空巷啊，城里的这个赛马都没有人看了，元老院今天休会，元老们都去听讲去了，是这个状态的啊，全部蜂拥往雅典大会堂听演讲啊，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些人的问题是什么啊？保罗已经说了啊，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是这一些世俗的，这还不是基督徒要说的，世俗的这些个志士们，他们的言辞是虚浮虚假的。只要听众提问题，你敢问我就敢答，他并不在乎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就跟今天一样啊，直播间的老铁给刷两个火箭，你敢问啥我就敢回答，无所谓，我这个内容不是那么重要，对吧？挣钱最重要。比如曾经有一个是这样的哈，但人家问的还比较的遮掩的比较好，有一个人问说，有一个人进入了一个城一个国哈，他那个碉堡当中，想要来杀掉一个压迫人民的暴君，可是他找不到这个暴君，他就把暴君的儿子给杀了，然后那个暴君进来看见自己的儿子被人杀了，心中非常悲痛，于是自杀了。然后这个行刺的人认为，就是我把暴君杀的，而且我解救了百姓，他就应该获取人民的称赞和酬劳。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应该获取酬劳呢？请老师解答。哎，老师马上可以给你讲啊，从这这这这一顿分析。其实这种问题你想，那是专门设计的一种思想实验，它不见得有这个实际的意义，对吧？然后专门就是来弄你这种事情。然后这种人一般来说竞争很激烈，这是个红海，这个市场非常大，这个蛋糕非常大啊，他们就非常的有那种竞争之心，极度纷争都这样来。普鲁塔克还写过一个人叫尼加，这个也是一个游行的游士志士，他曾经到加拉泰的一个地方，可是友商就住在这儿，当地就有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啊，然后他俩就必须马上安排一场舌战群儒，单独的这个对线 PK 一下，是吧？可是这个尼加当时正好之前因为吃鱼不慎，鱼刺卡到喉咙里了，还都没来得及去取，可是为了自己的声誉不得不去应战，于是忍着这种发炎的这个危险去发炎，是吧？最终伤口真的发炎，送了自己的命，就能到这个地步啊，为了自己的这个战斗胜利纷争哈。像屈苏多摩，我们知道这叫金口，口才是非常好的，在主内，对吧？他都非常厌恶这种事儿，他也记载过，就在哥林多城中，就在哥林多城里，你会听到许多这些可怜的志士每天呼喝，互相诋毁，他们的门徒也彼此争吵，那些个自称为作家，自以为是作家的人，趁机会朗诵他们的激烈的作品，诗人则唱出他们所写的听不下去的词章，是吧？变戏法的人展露自己的本事，占卜的把天下的奇事怪谈诉说出来，雄辩家在那各种的曲解法律诉讼，商人在那趁势推销商品，哇，很繁荣的那个状态，是吧？跟今天这个自媒体很像的，是吧？很繁荣。所以你在那听见了什么？你学到了知识吗？你学到的主要就是彼此怎么羞辱，怎么争辩言辞，怎么生出极度纷争毁谤，和心地败坏之人在不断的口角。这就是写教牧书信的保罗所熟知的情况啊。所以这些人是这样的竞争心。第三，他们的特点，他只是为了好名吗？是要得利的，对吧？他最终的归宿是要得利的，得利得了多少钱是他们衡量自己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啊，唯一标准。 有一个这个叫做伊比克德还专门写过一个志士在一场表演后跟他的门徒互相对话，你们觉得我今天的这个演讲怎么样？说老师你的演讲实在让太敬佩了，那么我其中最精彩的是哪一篇啊？就是你说那个羊神还有林中仙女的那一篇，哇太妙了。那我今天的观众怎么样？他说比以前更多，我猜都有500多。那怎么会1000多啊？那你比那个迪奥也是一个竞争者，那比他更多是吧？啊，果然老师太厉害了，能叫顽石都点头啊，就这样啊，一番对话，你可以看到他们论功行赏的那个状态哈、啊，团队。所以这些人你不要注意，是他，你要注意他不是只是江湖骗子。这些人因为在希腊那个社会下崇尚这种雄辩清谈，最终呢，他们很多人甚至可以跻身元老院，成为议员，成为地方官，成为国家的使节，重要的官员。所以在当时这种追名逐利的情况下，讲话这件事太重要了啊！一个人能被称为雄辩之王，远远胜过他成为什么雅典的执政官，你知道吗？那是他最高的荣誉啊！所以当这些人，那是希腊的一个社会大背景，当教会开始建立开始兴起之后，其中呢这些志士就有一部分他也信主。你能说网红不让人信主吗？你能说你是个大 UP 主大主播就不让人去听到吗？不能，对不对？可是他们当中的虽然多数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在教会的教导下，大概摸到了啊，基督教是一种比较不是那个风格的哈，它比较的沉稳内敛，比较的低调一些哈，比较的安静一些，比较他那个状态。有一些人会把他们在社会上的那一出，那个推销员的那个状态，那个演说家的状态带到教会当中来啊，是以那个方式来讲话。因为教会他才发现这是个蓝海呀，给我提供了个新地盘啊。这些人都一看都很木讷，都没有见过我们这种高明的演讲哈，非常容易收割呀，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你不要以为这样人只在那个古时候才有，其实他发展到今天，在今天这个时代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在中国还好一点，可能在美国在西方这人太多了，在教会当中用这个说话方式来去获得得利，最主要的就是灵恩派，对吧？灵恩派，现在的灵恩派呢，基本上这么几大分支哈，一个最主要的分支就叫干坚信。干坚信虽然自称基督徒，实际灵恩派，他弘扬的就是新纪元运动思想当中的一个，他推广最多的，你也一定听过，叫积极思维，有听过吗？积极的思维，做你自己是吧？大胆的去求，求就必得着，这个类似的意思。所以通俗的讲，就是咱们中国老一辈都清楚的，人有多大胆是地有多大产，对吧？多高产。所以没有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啊！一种发财神学，本质上就是你也可以成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心想事成，百事可乐，对吧？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这些人虽然是基督徒，实际上更看重的一种灵修方法是催眠了，是冥想了，是修炼了哈。这个干坚信专门是讲他跟耶稣直接见过8次面啊，主耶稣亲自显现给我说，只要有任何人采纳我这4个步骤，这4个原则，你就可以得到，从天父那里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这有一个填空题，一张空白支票随便写，你想写啥就能得着，遵循我这个信心成功方程式4个步骤就可以得到。你写车子，写房子，写健康，写工作，写美丽的妻子，写什么都可以。至于这个方程式到底什么，来我教会来继续听我的讲话，来购买我的高阶课程，这种状态啊。他的一个直传弟子就叫赵庸基啊，就是这个韩国最大的如意岛教会的成员，还有叫做埃克曼。赵庸基的大弟子叫张茂松，是吧？然后甘坚信这支派还有叫寇普兰，他的儿子，还有美国水晶大教堂。我记得前任总统，美国这个前任总统非常推崇这个大教堂，水晶大教堂的这个舒勒，还有约尔欧斯丁，这也是这些年出现的一个。有一次讲到我提到过他来的，对吧？他讲话那个套路挺英俊的，挺会讲话的， 每一次上来先是深情的追忆一下他父亲当年对他教会一切的贡献，这个时候一定是眼含热泪，头微微上扬，费玉清那个角度是吧，然后呢再说一番鼓励的积极思维，然后最后呢再说你可以的，你能行的，你大胆的想，就这样的，从来基本上不怎么讲经文，也不怎么解经，每一次如此，但听众听得如痴如醉，愿意接受这种自我催眠啊。还有像布永康，也是个灵派的，搞医治的，还有一个著名的，那你一定知道，叫华里克，是吧？标杆人生，总是知道吧？对吧？然后这个埃克曼也创立了一个叫做什么生命指导圣经大学，他的高材生门徒里就有新加坡那个康熙，对吧？这都是灵恩派的一种传承，所以这一派呢都是以这种贪婪著称，不太要名，就是要挣大钱。这个康熙07年被新加坡警方抓住的时候，最后的罪名是他挪用了教会2700多万新币和人民币1亿多的公款给他老婆开演唱会，他老婆是个歌星啊，然后呢这个演唱会号称是福音导向的，所以这算教会宣教。后来把他抓住，他们教会的大楼被查封，教会的大楼也值2亿啊，当然又放出来了，最近还是有钱啊，摆平了。所以他们这个灵恩派特别注重什么样的呢，就是都特别喜欢跑到非洲去宣教，所以在非洲今天虽然好像基督教很复兴，但这个复兴一大半以上都是灵恩派带来的，布永康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他教导任何的人，甚至他会给你讲，你就算不信耶稣，你用我这套信心方程式一样可以获得成功。所以你要这样讲话，人能不去趋之若鹜吗？是吧？粉丝无数啊，对吧？这个拥趸太多了，还什么新班尼啊，这种人特别特别的多。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是直接的否定了十字架的意义，对吧？因此从古到今它都是有的。这样的人我可以把它总结为一条毒根，两根坏叉，五朵恶花，最后一枚恶果，是吧？哪条毒根呢？它这个核心的问题在于，你说人什么叫自高自大？自高自大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骄傲，是吧？骄傲，当人骄傲不服，不服神不服人，我这方式最对，我这个策略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自高自大，但是又分明的一无所知，骄傲就开始产生了两种方式在教会做事，一个是喜欢刁钻的问题问难，对吧？一种是喜欢争辩，就喜欢竞争，喜欢吵吵，喜欢跟人家无中生有的掀起一些个这个搏斗，言辞的这个战斗，然后就会结出来五朵的恶花，从此就生出哪五个？嫉妒、纷争、毁谤、妄疑，还有后边说争竞啊，最后结出的这个大的恶果就叫做坏的心术，失丧的真理。他们最后就会抹去了一切的浮华，听从自己的内心，从了心就叫怂，这个字是吧？认了自己的心，发现赚钱是最重要的。于是，但是现在这条船我已经上了，我都已经服侍教会了，我都已经是职业布道家，我是一个职业的福音使者了，我又不能还俗，对吧？那么他就认定了，原来这是一个最好的职业，将服侍职业化和功利化了，这是最后的归宿和结局。故此重罪之首真的就是骄傲。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包括我家我的父亲啊，就要教导我一个小谚语，说自大，自大一点就是臭，一个字一个大，自大一点就叫臭，对吧？自高自大，一旦人开始自大，那就臭不可闻。然而什么样的人最愿意自大呢？真有知识的人还真不自大，对吧？真是饱满的麦穗，是不是低着头的？越是梗个脖的，那是个啥？这里边没东西，对吧？因此你发现自高自大的人往往是一无所知，实际上他之所以对自己知道那点东西信心满满，因为他不知道别的，他认为我知道的这一点点就是宇宙的真理，他就有了一种升华感，自我催眠，自我感动，自我误会， 自以为天下我有，都在我眼中，在我脑中，产生了这个状态，一无所知。所以这叫做无知者无畏啊，这是一种自大狂，坐井观天的青蛙说的就是这种人，是吧？然后呢，当他去到处跟人去问难争辩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坏了，一山还有一山高，这家伙网络华山论剑一来，发现有比我更狠的呀。于是他开始产生了这种纷争毁谤，我如果不能长高，我就得把你砍的腿砍了，让你变低，对吧？我如果不能变得更加有口才，我就得说你那个口才是假的。我如果不能有更多的知识，我就得说你的知识是没用的，因为你诋毁地方对方总比提升自己相对来说容易的多，是吧？因此产生这种纷争毁谤妄疑，就是无缘无故的认为别人有恶意，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种东西就可以概括为是嫉妒，你具体来说就有纷争毁谤妄疑争竞种种的表现。我记得好像是巴菲特他的一个副手吧，叫芒格，也是个著名的投资家这样的人。哎，说一段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信徒啊，但是这个话蛮有道理的。他说人做什么都为了快乐吧，但是七宗罪当中，你听过七宗罪吧，天主教的说法啊，他说七宗罪当中只有一样罪，就是连最终之乐都不能带给你，这个罪就叫嫉妒，是不是？你想一想，人都可能犯过一些罪，比如说这个贪食，贪食是一种罪，但贪食我好歹连吃了12个圣代以后，我还是蛮快乐的，是吧？是蛮快乐的。当然你别说后边有什么腹泻了哈，或者我这个是因为我想要怎么样的什么淫欲，那你起码觉得我这个什么娇妻美妾，他觉得还挺自豪的。只有嫉妒，你有没有想心里有没有嫉妒过一些什么东西？嫉妒过别人，那东西会给你带来快乐吗？是不是不会？你喜欢一个女孩，结果你发现那个女孩跟人家有男朋友了，比你高，比你帅，啊，你气的嫉妒，你不就是比我高，比我帅吗？是吧？啊，好，那他如果没你高，没你帅，你更生气了，对吧？比我还矮，比我还丑，怎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啊，每天抓心挠肝，热火在里边焚烧，烈火，对吧？你获得不了快乐，所以这种人活得挺痛苦的。其实，他每天就在这跟人比较、纷争，然后呢，打起精神来，是吧？垂死病中惊坐起，写个帖子骂对方，对吧？必须要每天干这个事情，很痛苦的哈，很痛苦。这是一种，而也有一种，他心里不见得真的嫉妒对方，但是他要故意惹起战争来。那就是今天的人，这就是属实是掌握了流量密码了，因为那必须有争斗，他才有流量，人家才看，是不是？所以这种到处骂战引战的人，只要把流量拉来，他就有一个关注度，有关注度在今天那就是经济，那就是效应，那就是金钱呢，对吧？所以也有人心里或许不是那么嫉妒，但他也要故意挑起一些纷争毁谤来啊。我记得当年微博上闹得很热闹的什么方舟子韩寒什么大战，一阵又谁和谁大战，那你很难排除说这不是平台的一个引流的方式，对吧？这也是很常见的。所以假教师哈，这里边已经说出他的特点了。保罗在这里说，你要守住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最核心的是要提防这种假教师。假教师还往往不是在说了假的道理，而是用假的方式讲道理，这是更可怕的，对吧？你是学了那个范儿啊，他可以用他那套方式说一些无可厚非的东西。假教师的第一个特点刚才说了，就是臭啊，自高自大，自大为臭，就是自大。他的核心不是为了展示基督，而是炫耀自己，他更在意的是让人听他不是跟基督。然而真的教师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一个牧者在回忆他的老师叫布鲁斯的时候，他的老师也是牧师，他说我的老师当年在苏格兰的山地我们的教会里担任牧职的时候，我就是总怀疑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牧者好像有一个锦囊妙计一样，他总随身携带着一张小卡片，一个手卡，然后他讲道的时候呢，总是在定期的看这个手卡， 最可怕的是讲了多少年道，其实就是那一张手稿，因为他也不换呢，对吧？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他就偷看那个锦囊上到底写的是啥，结果发现就是一句话，是一句祷告，说主啊，求你把你的光和你的真理赐给我。也就是他的牧者是在讲道的时候时刻的不忘去看一下，提醒，哇，这是神的讲台，对吧？主，你把你的光照和真理赐给我，让我讲你的话而不是自己的话。所以这个给他了非常大的震动，他将这件事传承下来。真正伟大的教师不会把自己这个蜡烛举起来，他要把引导人去看那个，知道那个太阳的存在，对吧？第二一种呢，假教师，什么叫专好问难？就是他关心深奥和抽象的东西，他喜欢玄学，他喜欢神秘学，不是那么务实，甚至他比较的讨厌实用，讨厌应用，他喜欢深奥和抽象。他关心的是那些个特别细枝末节的东西。你要注意哈，你参加神学讨论，参加小组，你分享讨论教义的问题，可不一定能让你变成基督徒。有一个叫威尔的神学家在他的书中写过，这种知识分子主义的信主和讨论问题的方式，他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这些人就好像是一个财政部的大臣，夸夸其谈，谈很多钱，其实他自己没有钱。他说这样的人就好像明明知道自己站的是圣地，但是不把鞋脱下来。假如我们像摩西一样，如果你今天登上我们附近的一个山，比如拉法山，突然你看到荆棘当中有火焰在燃烧，然而那个荆棘没有烧毁，请问你会怎样？今天大多数人马上赶快掏出相机来找个角度，哎，怎么这个曝光度太高太亮是吧，怎么调暗，我怎么，他比较在意第一时间这发个朋友圈可能是。然而信主就是这个意思，当你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一个庄严神圣的教导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去拍个照，还是脱下你的鞋在那里站定的肃立，甚至于是跪下啊。所以路德也说，你如果只学习神的诫命，你不会被感动，直到你听从上帝的命令，你才会被他的庄严而震惊。莫兰顿也说，认识基督不是让我们要去推测他道成肉身有几种模式几个阶段，而是要去明白他拯救的意义和好处。所以你能想象吗？你跟朋友们一起假如吃着饭，讨论着基督为神的仆人如何的谦卑，然而你自己也是神的仆人，应该如何效法主仆，但是同时你就在那个服侍你的服务员仆人面前大声的喝骂斥责他，你不觉得这件事很矛盾吗？对吧？或者说像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啊，这里边的这个立位人了、啊、这个祭司这些人或许是在匆忙的赶去开一场今天是论如何怜悯的一个神学主题讨论会，马上要迟到赶不赶趟了，为了学习怜悯的这件事儿，我没空怜悯你，有没有这种可能？你熟知各种的祷告方式从来不祷告，你订阅了二十几个读经计划一个也跟不上是吧，这何必呢？所以女萨的贵格丽把当日君士坦丁堡在灭亡之前那个末世景象曾经传递给人们，那个城中弥漫着一种狂热的神学的氛围，完全沉浸其中不知事物。以前我曾经说过，咱们必须注意两个问题，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时候人们说都成国破家亡了，里边的教士还在那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对吧？这件事你必须两面看，一面是现代的人非常的有点轻视知识， 人家其实在做一种经验哲学的一个推论逻辑学训练，对吧？这无可厚非。可是实际上他确实君士坦丁堡有他当灭的理由。这个贵格利就说，你到了这个君士坦丁堡，咱别说上层，每一个奴仆和手工业者技师都是神学家，个个都是，你都可以在街头商店门口讲道，你走到一间换银子的地方换银子，他一边给你换钱，一边毫不妨碍他给你讲在神学上圣子和天父的区别是什么啊。你问面包多少钱，他说面包多少钱，但同时我告诉你圣子是低于天父的啊。然后你再问这个奴仆，咱们这个洗澡水有没有弄好啊，他会告诉你圣子他是受生而非受造的，他特别热衷于谈论这些话题。所以这些事儿，这种油腔滑调是不能让人变成基督徒的啊。因为这种人做事情用他的这个嘴舌和唇舌去做这些事儿，是为了得利。箴言早就说过，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啊。第三方面，假教师的特点就是破坏和平，他要专门挑起纷争毁谤。这里边这个一无所知专好问难分争辩言辞挺难翻译的哈，挺难翻译的。这个希腊语很妙，他大概说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人就跟得了一种病一样，他这个病就叫做不战斗他浑身难受，他大概就这个意思。他得了一种病态的东西，他的心灵病态了，与那个纯正的话相反，他们有一种病态的说话欲望，病态的表达欲，这个意思啊。这种争辩损害到他的心灵的健康了，他得了疾病了，中了毒了，是这个。以前我在看武侠小说的时候，记得《天龙八部》里有写过慕容复家有一个家臣叫风波恶，这个人就是功夫不高，但是非常喜欢打，人菜瘾大啊，专门就是一生喜欢的是打架本身，有武功的跟你拿武功搏斗，没武功的一个老农民就站在这儿，你就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拳，连内力都不用，就打到双方鼻青脸肿，特别开心，这就叫做那种战斗家，职业战斗家，是吧？就是喜欢打仗，就跟得了一种病一样啊。文士用言辞打仗，对吧？武士是用拳头打仗，一个道理。这样的人呢，就喜欢出了毁谤和妄疑，然后坏了心术。毁谤就是因为他认为对方恶，对吧？为什么认为对方恶？因为他妄议，人家在台上就是说了个啥，他就认为指着他说的，他对号入座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开始心生不满怀恨，然后就去攻击他。人家怎么可能是对着你说的呢？对吗？妄疑，然后就有争竞啊！假教师就是如此。这么有一些人就是这种战斗型的风格，你可以看他可能每天的表达都是在引战，不是攻击那个就是诋毁这个，每一个人都能让他扒出来有毛病，全世界除了他都是就是个举世皆浊我独清这个状态啊。这样的人发展到第四步，就是敬钱为得利的门路，如同刚才所说的，宗教商业化，宗教职业化，唯利是图。他把他的教训讲道当成了一个职业，不是一个呼召啊。当然哈，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保罗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说工人就应该白白的服侍大家，是吧？可是当人把这个工作完全没有想到是服侍上帝，服侍弟兄姊妹，理解为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来得到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的吃饭是为了活着的，但活着可不是为了吃饭的，对不对？服侍是应该有酬劳的，但你不是为了酬劳而服侍的吧？是不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从神来的呼召和对弟兄姊妹的爱和这个热情，他的这种宗教服侍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就像今天世界上为什么很多人在工作当中要摸鱼，要躺平，要在那混日子，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这个工作不喜欢，对吧？不喜欢，不热爱，不知道什么意义。 可是为什么还得要他进行这份工作呢？那就像网友说的，我跟这个我的工作之间就好像是没了感情但又不能离婚的夫妻一样，维系我们的就是工资，就是孩子，孩子就像工资一样，打这份工就是为了那点工资的，对吧？最后敬钱为得利的门路，最后就是这样。他如果还能赚到大钱，他还觉得挺开心的，沾沾自喜。当这个风向不好，形势变化了，钱都得不着了，他就成为那个尴尬的状况了，是吧？往前走没有呼召，服侍弟兄姊妹实在挨不起来，赚钱赚不到，还俗怕羞，是吧？讨饭怕羞，锄地无力啊，太痛苦了，是吧？不义的管家一样。所以说这种的最变成了职业化功利化，这也是在近代开始出现的事情。传统的英国国教会那种牧师，他有点像咱们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他的薪水是国教会，是吧？是我们坎特伯雷大主教给发的，对吧？是国王牧首给发的，你爱听不听我也这么讲，你知道吗？所以他不需要迎合你，是吧？他每天的工作就跟喝茶水看报纸，就跟那个公务员一样啊，几十年就这个样子。所以闲的要命就钻研点别的，有正事的，于是变成了拉丁文学者了，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园艺师了，是吧？啊，一个什么科学家都是这样的。然而从新教这个改革之后，开始进入到了一种大量的有什么宣教运动出现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另一种模式，不在教堂会堂讲道了，走到街头，走到矿区，走到这个田间地头，是吧？招拢着这些无产阶级人民来，用他们明白的非常通俗的语言讲给他们听，大家热泪盈眶，从自己羞涩的囊中掏出一些钱来给你，然后再去下一场，渐渐的以这个方式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信众和教民。所以你说哪个教派的邪教最多，异端最多，还真就是基督教。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邪教最多呢？甚至不是美国，而是韩国。因为太多人找到了这个模式了，你只要能够抓到多少人跟你当个自封个牧师，是吧？你就可以赚到大钱，你像一个旅行推销员一样。当他突然想通这个道理之后，他发现宗教饭好吃啊，比我原来卖保险挣的多多了呀，比原来拿死工资在国教会当一个有编制的牧师挣多了呀，我下海啊，知道吗？这就是变成了最后的这个末路。所以你可以看到2000年前保罗已经说出了将来教会发展的方向，就是这个样子。然而话锋一转，保罗现在说主要对服侍人员讲，也对弟兄姊妹，也对今日我们每个基督徒讲，然而敬虔不是得利的门路，可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这是大利。真正的利还是让你得着了。保罗没有说一个人不该得利，他大概类似于说这些人得的是蝇头小利，得的是眼前虚浮的一点点世俗的利。保罗想说的是，你为什么不求那最大的利呢？对吧？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所以你发现没有，敬虔和知足这两个词再加上不敬虔不知足，你可以有四种组合。是不是有一种人是既不敬虔也不知足的？有吧？世人都是这样吧。耶稣讲一个无知的财主，我整了一仓库粮食，我再盖个仓库，我明年扩大再生产，整四个仓库，如何如何啊？无知的财主啊，今夜就取你的性命，对不对？这种人很无知，还不知足。你得多少库粮食够你吃，是不是？世人当中的贪得无厌之人特别多，这都不太需要被去形容。甚至搞给人测核酸也可以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啊，对吧？趋之若鹜。甚至当网格长也是很有利润可图的呀，对吧？人家捐赠来的这个菜，你去，只要你这个膀大腰圆挤开别的网格长，抢到前边说，哭着喊着声泪俱下，可怜可怜我们小区吧，是吧？ 抢到这个车，菜免费来的，转头你就可以卖给你的居民，对吧？我们听说过的，昨天来个姊妹告诉我们，他们附近的小区呢，我跟长一个月可能赚了7万块钱吧。所以得利的办法总是有的啊，也像人说的，一旦说这个检测明明是个算是好事，假设它也会变了味儿的。有人说，假如政府下令说消灭害虫、消灭老鼠，假如打一只老鼠，你只要拿这个老鼠尸体去上报战功，一只老鼠给1000块钱，你说是不是咱们中国的老鼠迅速会种族灭绝？会吗？不会，很快有人开始养老鼠。你说养老鼠赚钱多还是打老鼠赚钱多？你想，不敬钱的人在赚钱这件事儿比我们聪明的多得多得多，对吧？所以世人当中贪得无厌之人太多了。第二种人，你说有没有敬钱但是不知足的人？你这句话挺矛盾的是吧？可是这里明明在说了，保罗说的就是这些人是敬钱为得利的门路，然而敬钱加知足的其实大利，他等于说这类人就是敬钱不知足。你说好奇怪啊，假教师是敬钱而不知足的。对对，最经典的圣经中不断在说的一种敬钱但不知足的人，你记得吗？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你能说他不敬钱吗？咱们这个不要去杠是吧？敬钱如果说的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近女色，那法利赛人据说走在大路上的时候都抬头看天，不往两边瞅，怕看到美女了还怎么地的，让人家有损，经常卡跟头啃一嘴泥是吧？绝对敬钱，那上了市场上必须回来洗手沐浴更衣，对吧？然后今天安息日那必须算着步数，一步都不能多走那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对不对？绝对谨守律法，一点我们那认罪悔改的，有一个安息日在那敬拜呢，然后他心里突然想起来，哎，我家那个葡萄园上面漏了个洞，会不会是个狐狸了黄鼠狼钻进去，一想到这个哇，回去嘛恨不得鞭笞自己自责，你说我在安息日的时候为什么还想起来干活这件事，我痛恨我自己是吧？敬虔，真的敬虔，真的敬虔，他在葡萄园好几百个是吧，也确实是大，确实是多。你记得吗？耶稣多次的讲到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很少说他不敬虔，只是说有一些人在装假，更多的时候法利赛人贪爱钱财，这是真的，对不对？这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所以敬钱而不知足是法利赛人的标记啊。如果说无知的财主是不敬钱不知足，法利赛人都是有知的财主，很有宗教知识。这里的假教师也类似的，他不是不敬钱，你说神学他懂，神学圣经很通，甚至他自己的宗教生活无可挑剔，甚至他自己也是在你面前，在你说我贪婪之前，我比你更快的承认我就是贪婪啊，主啊，我这罪真的好大，求你赦免，以后该干啥干啥，我抢在你的前面认了罪，堵住你的嘴，就别再说我，所以你斗不过他的，这种很厉害的，你知道吗？所以敬虔而不知足这样是有的，不敬虔但是知足的人那当然也有。你说世俗当中他不信神但他活得很知足，是不是也有呀？也有吧。啊，孔子最喜欢那个徒弟颜回啊，一箪食一瓢饮，就意思是拿了个面包，拿了半瓶矿泉水，就坐到一个小巷子里是吧，拿本书乐此不疲的读一天，老开心了，安贫乐道是吧？真的有这样的人的，当然营养不良后来挺早就死了是吧，一顿就吃一个半个面包是不行的嘛是吧。但是你必须承认啊，像陶渊明啦，像什么这些人，古代很多真的还挺知足啊，有那个著名的故事，管宁和华歆少时候一起读书，结果看到地上有个金子，人家这个管宁目不斜视继续读，这个华歆拿起来金子玩了半天，依依不舍的撇下了，之后人就跟你断绝关系是吧，你太这个不知足了，你读书是为了敬钱为得利的门路吗是吧，这样的意思。所以世俗人也有不敬钱但是知足的，然而敬钱而知足，这是保罗所最推崇的，希望能成为的，这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圣徒。圣徒 又敬虔又知足。不过这样的圣徒有可能被人认为是傻子。最近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莎士比亚写那亨利六世啊，你们知道吗？玫瑰战争那亨利六世是不是一般被人认为就是个白痴，是吧？是个傻子吧？其实你看他至少在这个剧本中呈现的其实很敬虔，对吧？救他出来的人乌里克啦，造王者，还说我要向你表示感谢，做成这事的是上帝，但是执行上帝旨意的是你，你和克拉伦斯你们执掌国政吧，之后我愿意退隐山林，我就去潜心的修炼自己的德行，谴责罪恶，赞美上帝来打发余生。他是这样的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很敬虔，也很知足哈，也很知足。当那个这些人问他，路遇了一个平民百姓都不认识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国王。他说你是国王，你的王冠在哪？他说我的王冠不是肉眼所能见，我的王冠就是我的这种随遇而安。他的意思是我很知足。故此他在被人家最后杀死之前，他还说上帝饶恕我的罪过，也赦免你的罪过吧，被人刺死了。所以你说敬虔的又知足的人往往被人看成这个样子，看成白痴，你愿意忍受这样的一种事情吗？啊，保罗说为什么你需要来知足，他说这句话中国人觉得好耳熟啊，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个可以说是普遍启示之存在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我们中国人叫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吧？西塞罗也完全说过类似的话。可是圣经里边约伯也说过，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是吧？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可以看各个文化当中其实对这件事大家都很清楚，你没带什么来，你也带不了什么走，所以你在这个世上确实有衣有食，知足就够了啊。这句话是比较能引起共鸣的一句话。保罗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可千万不要在这字面解经说有衣有食就是衣食，所以没房子是可以的，没有这个代步工具是可以的。实际上衣食当然指的是生活必需品的一个代称，对不对？比如大家你觉得空调是必需品吗？是不是涉嫌奢侈？我觉得在长春涉嫌涉嫌，我没有说是啊，因为人家会说你一年就用最多一个月，可是你这个东西要是在三亚你说不开空调那不会死人的吗？对不对？那一定会死人的呀，热死了，所以那不叫奢侈品，那是必需品，对吧？那你不能让保罗说有衣有食有空调就当知足，所以衣食是个代称哈，指的是你有了生活必需品之后就该知足。你要玩个谐音梗，要我说有一位神有十字架就应该知足，对吧？那也不是让你信神之后不用吃饭了，对不对？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什么样子叫不知足呢？下面就开始对比了。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这儿我们又得先解经。想要发财的人，你扪心自问，你想没想过发财？所以发财就是罪，是不是？那些想发财的人就是有罪了，犯罪了。其实不是，这里的发财你根据下边所说以及整体圣经来讲，我可以比较用咱们的话来说，指的是叫做发横财、发邪财和发快财这种发财，而不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按照正常的方式得利，对吧？不是这个说的，这种想要发财的人指的是发横财、发邪财和发快财。实际上发财、赚钱或者很有钱这件事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世人对这个事往往走两个极端，一种呢鄙视钱财到一个程度，是吧？那晋朝的那个太尉王延清贵无比，然后他妻子非常贪婪，他就很厌恶妻子的贪婪， 爱钱，他就非常痛恨钱，平常连钱字都不提。有一次他妻子为了试探他，就在他睡觉的时候在他床边堆满了钱。他起床的时候就很厌恶的说，把这阿赌物拿开，这个后来这个阿赌物指的就是这个，其实不是什么特指钱，就是说把这些玩意儿拿开，这个意思啊。但是他自己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他不爱钱，这不冲突。一个有钱人就必须爱钱吗？实际上很多穷人更爱钱，是吧？所以一种人是绝对的拒绝财富，提钱而色变，厌恶无比，这种人发展到最后成了一种犬儒主义，像什么迪欧根尼那样的人，对吧？我起开，别挡着我的阳光，就这种人，是吧？你是个国王，为什么好使呢？不重要，有这种。然后有钱的也确实有很多爱财如命的人，我们都知道那个傻瓜财主叫拿巴，对吧？还有像世美，那不用问，也是个财主，对吧？这都是比较糟糕的一种财主。但是你说圣经里有没有好财主呢？亚伯拉罕是不是就是财主？大财主吧，三代大财主，以撒、雅各，对吧？这是三代的大财主，富可敌国。约伯是不是敬虔人？约伯又是不是财主呢？也是财主啊，迎接大卫回朝啊，靠军的劳军的那个巴西来，那是不是也是财主？对吧？甚至于后来我们说那个大税吏，税吏长撒该，毫无疑问大财主吧。但是人家悔改认罪了，悔改认罪之后人做了一件事，散尽家财，每个被你伤害的还四倍，我估计剩不下多少，你信不信？对吧？所以有钱不是罪恶，有财不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千万不要这人搞错了。保罗没有说过有钱是万恶之根，有钱是万恶之根，那是马克思说的，那不是保罗说的，对不对？那是资本论说的，那不是这个提摩太前书说的。保罗说的是贪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人一旦要贪财，就会三步骤啊，先迷惑，再网罗私欲，最后败坏灭亡，有步骤的，就像一个怪兽步步为营的向你逼近，先给你一下子，然后刀住你，然后你吞下去，就是这个状态。这头巨兽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就叫饕餮，知道这俩字不？贪财就叫饕，贪食就叫餮，这是有区分的哈，合起来叫饕餮，就这么称呼的。贪婪的这种状态就像一个怪物要吞吃你一样，被他吞吃掉了，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就这个状况。有钱有钱没钱跟道德没有必然联系，有些穷人洁身自好，道德很高，有些穷人特别爱钱，有些富人非常败坏，有些富人非常的操守高洁，对吧？这没有必然联系。然而贪财就是一定有问题的。现在的人都想发横财，横财的意思就是说买个彩票啦，去赌场去捞一把啦，就这种的哈，也都想发大财，恨不得改名改个姓，姓马，马云、马化腾、马斯克，发现他都姓马，对吧？什么样的社会会出现这种人人想发大财的情况呢？托克维尔在他那个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边写过哈，在专制社会里边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叫安居乐业，因为人人都焦虑不安，渴望己为人上人，恐怕沦为人下人，所以金钱成了尊卑贵贱的主要标志。金钱有独特的流动性，不断的转手改变你的社会地位，提升或降低家庭的这个地位，因此人人都想拼命的积聚财富，渴望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热衷经商，贪图钱财，追求物质享受和安逸，这就成为专制社会最普遍的情绪。这种情绪会弥漫到社会各阶层，甚至弥漫于素来与此无缘的阶层。意思就是说，一个这个社会当中连穷人都贪财，你都觉得搞笑，你总让我理财，我也没有财啊，我老理啥财啊，对吧？但是他居然他也津津乐道学理财，你2000块钱存个死期就得了嘛，有什么可理的，是不是？弥漫到了不该让他去与此无缘的阶层，倘若不遏制这种情绪，不久就会使整个民族都萎靡堕落， 可是在本质上专制就是助长这种情绪的，而这种削弱你斗志的情绪更有助于专制统治，因为它会促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公共事务，让人一想到革命就不寒而栗。因此唯有专制能够为这种情绪提供荫护，任由人们贪婪无忌，任由人们不顾廉耻攫取不义之财，此种情绪没有专制也许会很强烈，有了专制就会变成占据统治地位。这书值不值得读？说得非常的清楚，对吧？非常好，看透了啊，托克维尔，人家作为一个贵族，人家说得很清楚，就制度与大革命。而只有那真正的敬虔、自由、公义，公义就像说关注公共事务、敬拜上帝，才能够跟上边说的这种种种罪恶和趋势来做斗争，阻止这种堕落。现在的人还想发邪财、不义之财。保罗跟他有一个这个战斗过的一个叫迪米丢，这个银匠是吧？是做亚吉米的神龛的是吗？然后你保罗去传这个信仰，你不就损害了他的利益了吗？是不是？你到四川乐山大佛下边，你宣传砸偶像，那当地的这个宗教局啦、佛教信众，那就该把你扭送公安机关嘛，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是发邪财，还有发国难财的，最近太多了，都不用形容啊。说对酒当歌，对着韭菜不割他浑身难受嘛，是吧？然后古时候呢，这些不是说把敬虔当了得利的门路，世俗之人是把一切当成得利的门路，升官他也是为了发财，是吧？出名也是为了发财。所以亚里士多德引用过说伊索寓言，他说伊索这个人早就写过一个寓言，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狐狸过河的时候进了山洞钻不出来，吃了很多苦头，因为一大群狮子粘在他身上吸了很多血，而一个刺猬路过看见他挺可怜，说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些狮子给你除掉，狐狸就拒绝了。为什么拒绝？狐狸说他们已经喝饱我的血了，现在就喝一点点，你把他们除掉就再换一批嘛，再换一批来吸我的血是吧？所以你觉得伊索说的是狮子和狐狸的故事吗？啊，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就是啊，贪官把他养肥了别换，养肥了他不就不贪了吗？可是如果说把他养肥了你再换一个，你算完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三年嘎你一回，对吧？一换届又来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世俗的之人贪财的手段很厉害。以前看英国有个财政大臣非常会为国王敛财，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这个商人生活很豪华奢侈，那说明他很有钱，要收他重税。如果这个商人非常的朴素节俭，说明他攒了很多钱，还是要收他重税。无敌逻辑，对吧？我读那个罗马十二帝王传的时候，里面提到跟咱们这个圣经有关系的，耶路撒冷不是被提多攻陷的吗？提多的父亲韦斯发香也是当过罗马皇帝的，这个人就以贪财闻名，加了很多很多的税，翻了倍，然后他囤积了很多的商品，跟中国古代一些个皇帝很像，自己设了这叫公事哈。你作为皇帝，他开设一个市场卖东西取暴利，这个，然后一切东西都可以谈，跟那个教父似的，一切东西都是有价格的，都可以唠，对吧？你想说这个人死刑捞出来没问题，给到足够的钱就可以，你想当执政官没问题，钱够了就行，卖官鬻爵就这个意思嘛，是吧？然后他还有一招，这个普鲁塔克写的哈，他总是故意的不断提拔那些贪婪的官员升任更高的职位，让他们发财致富，然后再处罚他们。好有智慧啊，是吧？所以罗马人把这个事叫挤海绵，我们今天叫嘎韭菜，是一个意思。这种东西古已有之，先把你养肥，我再杀你，这个钱到了我的腰包，我又不是从老百姓这直接收的，骂也人家骂你，和珅18年贪污了国家好像说多少几十亿两白银，打倒以后 他的那个收入等于清朝一年收入的一半，然后呢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东西入了国库了，你知道吗？老百姓欢呼皇上圣明，欢呼大贪官和珅打倒了，最后最开心的是谁呢？哎，所以这个韦斯巴乡超级贪婪，有一个跟他多年的一个老仆人祈求说，你给我自由，当皇帝了吗？你还没有这个权柄吗？赦免我。结果他说没问题，你打算出多少钱？给人气坏了，他出去说狐狸光换毛不改他的本性，就骂他啊。所以外邦人都称他叫咸鱼商人，就是个卖咸鱼的一样，斤斤计较，就是赚钱。有的最后这个韦斯巴乡就这种人，你不是嘲笑我贪财吗？我比你先更快的就自嘲，我吧别的都没啥爱好，就是有点喜欢钱，哎，我就是喜欢这个收集一些东西什么的啊。他自嘲，他笑话自己，把这事变成笑谈，让你觉得人家也是有良知的，算了别说了。可是他这个事儿可一点不减，甚至连他儿子提多，就是打下耶路撒冷那位，有人看不下去了，说父亲别的我都能忍了，你最近开始征厕所税，这是几个意思？对吧？上厕所要收费是几个意思？结果韦斯巴乡拿了一个钱，说你闻一闻臭不臭？他儿子说不臭啊。他说这就是来自大便的钱，怎么了？就这么津津有味，津津有味是吧？振振有词。这著名罗马相声表演艺术家韦斯巴乡，但就说明这个世人贪财跟高低贵贱是不是没有关系？他都是皇帝了，当时的罗马皇帝可不可以说是世界之主吧？差不多吧，他不也就这样吗？而今天咱们无知的百姓，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我们这些小康温饱阶层，怎么也会陷入到一种发财的这里边呢？就是刚才托给维尔的论述有关系。圣经也说过哈，诚实人必多得福，而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今天你会发现这个社会真正的毛病是人人都想急速发财，是吧？不想稳定的来赚钱。比如炒股，股票没毛病，我刚才说那位巴菲特了什么芒格，这都是股票投资专家，是吧？股票本身没毛病，但炒股、炒房、炒汇、炒金，你只要加一个炒，炒的意思就是短期投机行为，对不对？为什么要短期投机？就是要急速发财，对吧？这就是不免受罚。你去炒股，炒股的意思，你拿你的身家性命拿出去炒股，你的意思就是要把你自己伸出你的脑袋去当韭菜，请人家嘎你，拿你的钱补别人的窟窿。所有能在炒股当中获利的人，一定是有内幕消息的人啊，对吧？一定是那些个庄家呀。而你没有内部关系，你想去炒股获利，那不但说是就好像那待宰的猪羊一般，甚至还不如，你比那个屠宰场里的猪都积极，你是把自己洗干净了，方便人家宰你。所以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全民炒股的时候，你要想真赚钱，你可以学犹太人，别炒股，专门研发炒股软件最赚钱，你知道吗？当年淘金热的时候，没有几个淘着金子的，而是卖铁锹的赚了大钱，你知道吗？现在全民搞直播，实际上赚不了什么钱，卖麦克风的赚了大钱了，对吧？这是犹太人才知道怎么赚钱。我刚上学的时候没信主，在宿舍里边有个电视机，全宿舍人就那个时候一直在看一个电视剧，香港的挺经典的，叫《大时代》，里边有一个主人公就郑少秋演，叫丁蟹，是不是就在说的这个股场起起伏伏，对吧？开篇第一幕就是这几个人挨个跳楼的那个样子，脚让电线勾住了，哇，撞破了玻璃，他那个竞争对手看着他就是撞死在面前，那一幕还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啊。自从这个电视剧演完之后，香港股市就有个丁蟹效应，邓少秋每次有新剧上演，香港股市就会暴跌，30年来屡试不爽， 所以这个急速发财，不免受罚，不免被钉械这样收割，真是有意思。你要进去，那你就是自杀行为，经济自杀嘛，是吧？所以你注意，其实上我们下一次会讲，保罗是对那些已经富足的基督徒，他也有一番教导啊。然而今天他所说的这种是，你不太富裕，但你又做不到安贫乐道，他是对这样的人讲话的，因为他这个不太富裕是他自认为的，实际上别人认为他挺有钱的，他认为他不够富裕，所以他不能安贫乐道，他想要发财，发大财，急速发财，于是受了遭了大祸。保罗指的这样的人说的，箴言也多次说过，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人为财死，真就这样啊。箴言书一章十九节就这样写的，那些个故事里我们都很清楚什么叫做葛朗台了，是吧？什么儒林外史那个严监生死之前还非得说怎么点两根蜡烛给我吹一根，是吧？留一根，真会过哈，真会过。看一些古书也是，那些什么建安风骨，那魏晋名士，有一些人年轻的时候，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门生故吏送他家百万的金钱，辞谢不收。这个人相当不爱钱吧，王荣这个人叫，于是出了大名了，后来渐渐去当官，再到后来又有人去贿赂他，他没要，就是拿了十张布贿赂他，他没要，但是他却写了一封感谢信，因此被人弹劾，他就深觉得惭愧懊悔，就这个有点退隐哈。哎，这样的人后来却渐渐的到了中年晚年成了个最贪财的人。我看那个《世说新语》里边写俭色，就是吝啬这一篇，一共才九篇，四篇说的是他。这个人的《晋书》本传都写到姓好利，聚敛金钱，是吧？贪得无厌。他跟他老婆两个人没有别的爱好，夫妻的沟通很密切的共同语言就是每天晚上点起灯来，你拿着账本，我拿着筹码在那算账，每天在那记账，哎呀，今天又收多少钱，特别开心哈。他俩每天就干这个。他家有一个很好的李子树，种的那个李子非常美味，远近闻名。你这么大一个官，他把他家李子拿出去卖，卖还不止，怕别人把李子核拿去种，他每一个李子先往里边拿锥子把核给钻透，再去卖，不会过。他嫁女儿的时候，女儿也嫁给当时的一个名士裴伟，这个裴伟跟他老丈人借了很多钱，很久不还。女儿回娘家省亲的时候，他神色不悦，不理他的女婿，直到后来人把钱还清了，才和颜悦色跟人沟通。这样，他侄子结婚，他随礼送了一件衣服，单衣。完婚之后，又说挺喜欢那件衣服，又跟人要回来了。所以这种就是得了病了，就是爱钱爱出病来了，他不是没钱，是吧？当然也有人说啊，这是别人黑他，有人说不是黑，就是你们这些名士互相维护，他明明就是那么贪啊，这样的人。而这种贪财把自己落在灭亡愁苦的刺透了的人，圣经里你最应该优先想到的一个例子，为了30块钱犹大，不要给他找那么多高大上的理由，为了用激将法激发耶稣的革命欲望，把他拱出来当皇帝，别扯了，就是爱钱而已。谁知道家里是不是他需要，正好老婆想买个貂，30块银子没钱买，我跟耶稣混这么些年，名声这么大，我掌管这钱囊，我居然30块钱没有，大丈夫生天地间买不起一个貂，我还是人吗？就那个人到了中年危机之后，跟王荣似的犹大一样，突然就开始这么想问题了啊。听过一个老弟兄老人家老前辈做见证，当年他被这个上海吧还是哪儿，福建忘了，上海被那个宗教官员宗教局官员陷害了，那个人在文革期间挨个举报教会领袖，这儿又聚会了，那儿又讲道了，陷入牢中。所以记得文革期间逆风飞扬啊，连升了很多级，而且最后这个老人家意味深长说，他每次涨工资都涨30块，准准的每次都涨30块钱，文革期间30块不少，对吧？一级30块，一级30块，这个犹大那个数字是吧，很有意思，陷害教会嘛。 最后的归结，保罗说，你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我们以前经常说少年人逃避情欲，有一些东西无法正面刚就得逃，是不是？我们总说只有少年人的情欲，不是啊，这也是啊，贪财金钱这种事也要逃避的。然后你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可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大罪，贪财、骄傲、纷争、嫉妒、毁谤、妄疑，保罗分别的用这几个方式说，这是对付他的办法。一个人怎么能不贪财？一定是追求公义的人不贪财。公义就是那正直，你就知道金钱该怎么用，你是神的好管家，你有了那个大的这种公平正义，你就不会贪恋的让钱全部服务自己私欲。对付骄傲就只能敬钱，敬钱的人意思就是我敬拜上帝，上帝是神，我不是神，对吧？一个敬钱的人当然就能够除去这个骄傲。而信心就是对待纷争的，有人毁谤你，你凭着信仰望上帝，你也不毁谤人。嫉妒这种东西，假如你真是你喜欢一个姊妹，怎么她也喜欢，她比我矮，比我矮，比我丑，怎么就看上她没看上我？你必须想清楚这件事，那姊妹当然不是喜欢她矮和丑，肯定有一些优点是你没有的，对不对？是不是有些优点是你没有的呀？你能不能心生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思维，是吧？就是人家有一些值得你效法的点，你愿意去赞赏他，是吧？凭着信，凭着爱去对付这种事儿，你就可以少了很多纷争。爱心就能够对付这种嫉妒，对吧？你有了这样的爱心，你爱你的弟兄，爱你这个姊妹，你就不会那么想问题。而毁谤这件事儿，被人毁谤怎么办？没办法，忍耐啊，水落石出的一天总是有的，就会显明这些事。最后妄疑，你就温柔，人家总认为你的动机有问题，总认为你想害他啊，总有了牧师想害朕什么，总有什么怎么地的哈、啊，那你就是温柔对待，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要不就落实了，好像你真害他。所以保罗说的这些都挺有意思的哈、啊，都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然而金钱这儿再多说一句，我们说赚钱这件事儿没有问题，投资这件事儿也没问题，但我想提醒的是，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投资吗？啊，你不用看德鲁克了、芒格了、巴菲特，是吧？其实最好的投资，你从常识当中你应该知道，最好的投资是不是说比较大的概率不会贬值的投资？最好是绝对不贬值的投资，对吧？咱不知道有没有啊。然后有着长久投资价值的，乃至于有永恒价值的投资，是不是最好？可是一个又优质又长久的，是不是很容易被人割韭菜啊？它还得安全，对吧？还能不被割韭菜？所以这三点啊，绝对不贬值，又得有永恒价值，而且不被割韭菜，这是最最好的投资。所以实际上圣经谈钱比谈什么什么其他的那些什么我们关心的什么感情啦、什么婚姻啦多得多，圣经非常多地方谈金钱啊。实际上耶稣说过一个我们都知道的，首先你叫积攒财宝在天上啊，不要在地上，在地上就会怎么有虫子咬，能锈坏。虫子咬的意思就大概是被人割了韭菜了，锈坏的意思就是它贬值了，是吧？还有贼挖窟窿来偷啊，这叫割韭菜了，是吧？虫子咬是说这个保质期不长，没有永恒价值。锈坏就是它贬值的快，贼来偷是不安全，对吧？被人家割了。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对吧？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假如你在这个比如咱们长春哪儿吧，欧亚卖场三层最好的那个地方，连着十二家金铺都是你家的，都你投资的，你刷新闻你能看到欧亚卖场着火，你不会冷汗就下来了，是不是？我们看见着火了，看着不嫌事儿大，是不是吗？这着几层啊？才两层，哎呀，怎么不到三层？ 老百姓是这个心态，你呢就不会，你慌得很，因为呢你的财宝在那里。人什么样的人不用去担心财宝被损坏？因为没有财宝。理财最高明的是没有财可理，财我不理财，财也不理我，反正我没有，是吧？就不用理财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可是具体怎么操作呢？什么叫积攒财宝在天上？是说把钱都奉献给宣教事业吗？还是以后我搞实时奉献，我的钱全奉献给教会？你可以这样做，有这样做的，还有个寡妇，两个小钱，类似于这意思，是吧？但是他重点我想说的是，他说的是那无形的胜过有形的，天上的胜过地上的，永恒的胜过暂时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你说我要投到这种福音的事业上或与它相关的事业上，那当然没问题。假如我身家上亿，我捐出一半来印刷圣经送给全世界的那些个没有见过圣经的部落，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在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事情，对吧？不是说那个圣经的那么有形的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件事情的意义它是无形的啊。第二个最值得做的投资就是词汇。保罗说，对哥林多人讲，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情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一个人如果神学精湛、信心具备、口才知识都很好，也很热心，也很有爱心，但是很吝啬，他还差得多，他距离圣徒。保罗说的是这儿格外满足，那么你在词汇的事上也应该显着格外的满足。保罗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如果只动嘴不出钱，就没有爱心的实在。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来区分这种事儿。一个人说他很爱你，他往往用三件事能够体现。第一是愿意给你花钱，第二是愿意为你花时间，第三是愿意为你出力，对不对？你想是不是这样的？假如我就说我特别爱你，我老爱你了，但是没钱，你有事儿我也不上，对吧？我也没时间陪你。那你就来想一想，就像王一牧师说的，路德嫁人的时候，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婚姻就这样的，你妈就是我妈，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家就是我家，对吧？就是两人这样的一种合一。所以你光说你很有爱心，你没有爱心的实在。保罗说，你这个爱心的实在需要被试验，试验的最大的标记之一，除了你最基本的十一奉献的不叫词汇，对吧？那是正常的，是说在那之外，你是否有这种慈善和施舍的这种主动的奉献。甚至要具体点讲哈，我看中国古人说这么一句话，说蓄财就是一个人他说理财的一个原则，说蓄财数万以逆吉凶吉速，不斥此者以逸散之，不斥此者物非道求之。白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么说吧，我觉得完全适用于基督徒。一个人对待金钱的规则，你自己和你的家庭你要想，刚才说了，有衣有食，生活必需品，这是应该的。你生活需用的一切上帝是知道的，对吧？你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必加给你，好，加给你了。除此之外也确实应该留一点钱，留个几万块钱以备应急不时之需，突然得大病了，你就算有医保，你是不是也得先垫付啊，是吧？这个钱还是要有的，救急救灾，是吗？好，你注意了，超过这个数的那就不是你的钱，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你就应该以逸散之，超过那个数它就不是你的。虽然不好量化这个东西啊，不好量化这个东西，说到底那个数是多少，咱们所有人画一个杠，因为每家的必需可能不一样，这个情况，对吧？每家的必需品不一样，但你一定要知道有那么一个杠存在，超过这个数字那个钱就不是你的，你就是给别人攒的。要么你主动拿出去施舍给别人，奉献给别人，要么就被人割韭菜了，一个道理。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国家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 在用那不正确的方式在做正确的事儿，比如说劫富济贫，把富人的钱抢了，施舍给穷人，自己落了个名，自己也留了个大头，是吧？这事儿是个坏事，是不是？可是如果你为富不仁到一个程度，确实周围的人都吃不上饭，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这确实是毛病。你不能说这一律是左派的说法，对吧？圣经一直说的意思就是你要有一个慈善的哈，仗义疏财的一颗心。如果你没有达到你家庭的安全线那个保障，你确实应该努力赚钱达到这个储蓄的保障，但是也不要用不义之道去做啊。一旦达到了，稳定的达到了，你就开始要有一个另外的规划。这个规划的意思是，比如你定一个线，我家安全线就是我的银行存款有个20万就够应急一切的所需所用，是吧？那么超过20万的我都奉献。你要不要挑战你自己立志来这样做，就是让这个慈惠的心，让这个东西积攒财宝在天上。你这个投资放到哪个银行里最好？天国银行和别人心里的那个口碑的银行，对吧？你帮到了他，你得着了人，在你最后困窘的时候，人会来帮你，钱不会帮你的，对不对？末日见上帝的时候，你坦然无惧，上帝会救你的，钱不会救你的。所以钱最该投入的地方就是给神和给人，这两者。第三一个方面呢，教育，教育就是无形的一种投资，跟刚才两个都相关。你自己家的教育跟别人的教育，犹太人最懂这件事儿。犹太人，你说中国人颠沛流离有乱世，犹太人比你乱多了，这2000年来的受的逼迫是不是世界之最啊？他们最懂得理财，他们理财的方式就是不买房子不买地。犹太人最多什么商人呢？珠宝商，是不是？还有那种搞金融的，对吗？那都是个细软快钱，拿了银行卡就跑，逃命都方便嘛，对不对？另外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更加的是敬钱的，最注重教育的民族。据说啊，据说就算不是真的，这个道理也是很真。据说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小孩刚懂事儿，妈妈就会翻开圣经，滴一点蜂蜜在上边，然后让小孩去舔去闻，让他从小觉得神的话如此的甘甜，是吧？就很热爱圣经，一看到圣经想到的是甜蜜的滋味啊。不妨效仿一下，可以学啊。还有一句犹太的俗语说，为了把女儿嫁给学者，即使变卖一切家当都是值得的，为了娶学者的女儿为妻，付出你所有的财产也在所不惜。这种把钱投入到了你的脑子里、心里、灵魂里，而不是身体外在的东西，是最有保值的，最有永恒价值的。知识别人夺不走，心里的信仰别人夺不走，外在的你带的什么珠光宝气的那些宝石了，都会被人夺走。你买的各样的美好的物质的东西都可以被人嘎掉，对吧？你的良田，你的这些房屋连片都会被充公。只有说放在脑子里、放在心里、放在天上、放在别人那里的不会丢掉。所以这才是那真正的对待钱财的方式。我们上次讲那个方宗可密的时候，专门提过有一个美国长老会的一个叫内地这么一个姊妹，家里当然是大富翁，奉献了那么多的钱都主要是办教育啊，办了这个麦考密克神学院，全世界捐赠了很多的学校啊，支持了很多的这个学校的校长的薪金，还有什么老师的工资，还建了一个南部山区学校，还援助过南京的一家语言学校，就是让那个来的宣教士先来学汉语的那种学校啊，做了很多这种默默无闻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他家的这个挖掘机，或者叫不是挖掘机，联合收割机，就算现在卖不动了，然而他的这个名一定在天上，在人心中永远被纪念，对吧？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始研究古典教育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听苏老师讲一句话，说你们要有回家兴学的心，好像英强后来也讲过哈。 哎，我就很受感动。什么叫毁家兴学？就是说砖头瓦块吧，真就不如你这个圣殿心里的圣殿重要，对吧？你把这个钱投到人的教育上是最最有价值和保值的。好，所以让我们今天来说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有衣有食，敬虔知足，逃避饕餮，逃避那个怪兽哈。饕餮是什么来着？贪之兽，对吧？贪财贪食，跟随基督就能够让自己有这公义、敬虔、信心、爱心、温柔和忍耐，而不至于陷入到那种无知的愁苦哈，把自己最终沦于败坏灭亡。好，我们今天的就到这里，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将我们所没有这样的一种敬虔的知足的心赐给我们。我们实在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天下熙熙攘攘、历来历往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确实是被这前几十年一切向前看的事情，似乎是从我们的灵魂深处都被这样的一个教导转了基因。每一个人认为赚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每一个人认为有钱是一种荣耀，是最大的安全感。但是主啊，就求你去除我们这不信的恶心，求你让我们明白，那敬虔加上知足才是大力，才是真正的财宝。主啊，求你使我们真正愿意去得那更大的投资回报，就是那天上你的奖赏，就是那人间许多的人得了拯救、得了救急、得了安慰，就是那真正的知识、那智慧、那敬虔、那圣经得以被传承、得以被延续。主啊，这些事情才是真正最有意义的，没有虫子可以咬，也不会生锈，不会被贼挖窟窿偷走。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真的靠着你定一个自己的家庭所应当有的财产的上限，超过他的全都奉献给神，施舍给人。主啊，愿你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乐于奉献的教会，乐于施舍的教会，乐于去投资在那无形之事胜于有形之事的教会，乐意去看天上知识比地上知识宝贵的教会，乐意将那永恒价值才看为最尊贵的教会。主啊，求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效法天父你儿子的模样，我们真的有从你来的那价值观，有那重新对一切的价值教导审视的和排定的智慧和能力，给我们那样的决断，使我们不至因为贪恋钱财沦为灭亡之子。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